弟兄姐妹，下午好。那很高兴在今天又可以跟大家在线上一起来敬拜主。那很可惜的，我们现在还是不太能够有机会啊，跟大家一起这个能够亲身的近距离的团契，或是去探望大家。那也希望我们在没办法一起的见面啊，分享之前啊，我们上帝与每一个家庭同在。然后在各样事情上帮助我们。那今天刚才啊，我们在敬拜唱诗歌的时候，我们外面院子刚好有鹿走过去啊，有鹿从院子经过去，可惜不能给各位看，因为会搅乱我们的敬拜。好，那我们在啊开始的时候啊，我们一起也再来向上帝献上我们的啊祷告求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仰望你，让我们今天我们存着、心灵的诚实，顺着圣灵的带领，主在你自己话语 的帮助之下，主我们满心喜乐的来朝见你。主，我们的主提醒我们认识这位永生神，并且认识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便是永生。主，因此我们得着这样子宝贵的你所赐的可以存留到永久的生命，我们就存着一个赞经一个感恩的心情，主经常来到你面前，但愿你自己主亲自的悦纳你的儿女向你所献上的一切仰望敬拜跟心中向你的感谢。我们待会的一起啊，从圣经里彼此的勉励，也求你继续的帮助光照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那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在这里哈，存敬畏的心与神同行。那我们刚才很感谢这个玉荣姐妹，她带着我们有很好的诗歌，那我们一起先预备心啊，借着诗歌来敬拜主。那我们这里现在有三段经文啊，各位看到这里有尼希米记五章一到九节啊，有希伯来书12章28、29节。然后再来使徒行传9章31节。那因为经文挺多的哈，所以我请杨华我太太啊，她声音比我好，那请她来念啊，待会我们再进到信息。好，请杨华来帮我们念今天的信息呀，经文。
尼希米记5章1节，百姓和他们的妻大大呼嚎，埋怨他们的弟兄犹大人。有的说，我们和儿女人口众多，要去得粮食度命；有的说，我们点了田地、葡萄园、房屋，要得粮食充饥；有的说，我们已经指着田地、葡萄园，借了钱给王纳税。我们的身体与我们弟兄的身体一样，我们的儿女与他们的儿女一般。现在我们将要使儿女做人的仆婢，我们的女儿已有为卑的，我们并无力拯救，因为我们的田地、葡萄园已经归了别人。我听见他们呼嚎说这些话，便甚发怒。我心里筹划，就斥责贵胄和官长说：你们个人向弟兄取利。于是我召聚大会攻击他们，我对他们说，我们尽力赎回我们弟兄，就是卖与外邦的犹大人，你们还要卖弟兄使我们赎回来吗？他们就静默不语，无话可答。我又说，你们所行的不善，你们行事不当敬畏我们的神吗？不然难免我们的仇敌外邦人毁谤我们。使徒行传9章31。那时，犹大、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凡事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多了。希伯来书12章28。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 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
好，那弟兄姐妹，我们刚才唱诗歌里面有提到、对上帝的一个荣耀、他的威严的敬畏。那这个想跟大家先来、想想、关于敬畏神的事情。那各位、我们说这个我在有一段大概一段时间了、之前常常想起一首诗歌，不知道各位也没有听过，叫做这个，它的英文叫 Majesty、中文翻成敬拜主。那先让大家看一下，我把它看中文一部分歌词放在这里，然后它英文的原意放在这里。那为什么要这个？这个歌其实非常好，因为它是我们教会也唱过，非常好的一个敬拜的诗歌。那我之所以列在这里的原因是各位如果你稍微留意看一下他这里提到敬拜主，敬拜全能的主，荣耀能力一切赞美都归给他，敬拜主，敬拜全柄的主，从他宝座能力流出，流到万民。那我有些时候我很喜欢做一些中英文这种诗歌做一点小的小小比对，那我就发现这个中文里面有一些字好像没翻出来，比如说 majesty， 各位都大概去了解一下，大概知道这是对一个君王他的一个君尊这个身份的一个称呼 majesty 这样，这个他这里我们中文显然没翻出来。然后这里当然提到耶稣基督，可是整个这里的歌词也没有翻出来，可能是翻译者觉得很困难。那在后面他提到说他这个国度的 authority， 国度的权柄是从他的宝座到他的子民。那可是这个我就觉得挺遗憾，这个中文就把它变成是能力从他宝座流出，流到万民。那我以前唱中文我老有一点困惑，为什么是能力？哦，原来是他的权柄覆盖他的众子民他的权柄统管这些。那各位，这一首为什么提到这一首？因为跟我们刚才要讲神的威严，他的荣耀显然有关系。那这一位是一位作者叫杰克海福德，他是美国这个90年左右一个很有名的教会叫道上教会那教会增长得非常快，他做的很好的一个诗歌我们福音派教会很多都很喜欢唱。各位，这显然这首诗歌是提到关于得胜复活的主，他的荣耀他的一个权柄，这个我们都能懂，把一切赞美都归给他。那各位，我就想到我们如果一起来思想一下，稍微花点时间来这样过目一下，我们在新约里有许多的新旧约里有许多的地方都有对于上帝那无比的荣耀很丰富的一些描述这里我举几一些例子各位，这个出埃及记15:11这里，这里说耶和华众神之上，谁能像你？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我把那个关于神的荣耀部分把它稍微 highlight 起来。诗篇93:1-2，那里说耶和华作王，他以威严为衣穿上神，我们的神有威严，耶和华以能力为衣以能力束腰，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说你的宝座从太初就立定你从亘古就有。在第三处罗马书这里他说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这是神这个崇高的属性的一部分，他有无穷的知识和智慧，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终极何其难寻，因为 万有都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于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那各位，所以你看这个圣经里有关于对于上帝荣耀很丰富的一个描述，因为这件事情关乎我们太重要了，我们认识神去认识上帝的荣耀。那各位还有一个部分，就是每当他圣经里描述关于神的荣耀的时候，通常他的目的就是要唤起我们一起来向上帝献上我们的敬拜，献上对他的一个歌颂。比如说诗篇95篇就是这样的一个，这里一段比较长，可是他的各位看他的内容重点就是在这里，呼召人向我们的神歌唱，说神是伟大，他山是他造的，山峰也属他。
回去。
然后他说我们可以需要屈身来敬拜他。
又不想了，你说着说着话又不想了，怎么搞呢？
好，同工帮我把那个处理一下，谢谢。那各位，我们说这个圣经跟我们说，就是说神他的荣耀源自于他是我们的创造者，他在本质上超越我们，他有无可想象的那个浩瀚跟伟大，比他所造的宇宙更加的无穷，我们实在几乎很难以想象，世上没有任何的生命事物可以跟这位神来相比，他的本性、他的荣耀、他的美德、他的权柄、崇高，跟造物、受造物之间，这造物者 跟我们这些受造物之间，有一个非常非常这个没办法相贴近的一个关系。我不知道各位可不可以看见我的PowerPoint， 我再上来的把它share一次 OK。 那我打个比方说各位，我们在座也许有喜欢这个音乐的人，那也许你听过那个非常感人的那个交响乐贝多芬也好巴哈、莫扎特这些伟大的音乐家，你再发出一种赞叹，就哇，怎么有人可以写出这么美的音乐？前阵子有个七月的时候，有位意大利很好的作曲家，也是一个有名的电影。这个一个文学表达到这么样淋漓尽致。如果你喜欢自然风景你看到那些壮丽的一个美丽的如果是一个金字塔，到金字塔到埃及去的游客，你站在金字塔底下，你可能不由得会赞叹，这个埃及人怎么有办法在几千年前完全没有现代工艺的条件下做出这么样精美的一些建筑物。我们如果流连在一个知名的一个历史博物馆，比如说伦敦的这个大英博物馆，你对那些收藏的这些文明 的这些遗迹，也许会有一个不由自己 的赞叹，觉得世上怎么有这么多人类文明的美好的事情。各位，许多的事情都会引发我们内心的触动跟赞叹世间的亲情的爱这个伟大的爱情都是。可是各位，我们相较之下我的观察，我觉得我们对世上一些伟大的事物不管是自然也好， 人文的也好，我们比较容易发出这个内心的赞叹。可是我们对超越一切在万有之上的这位创造者， 他的荣耀应该远超过我们刚才所举的那些事情的亿万倍、哦、我们几乎很难想象在他面前会是怎么样的情况。可是我们真正平常在我们信仰里，在我们个人的、啊、与神的往来里，我们真的有这种说我在上帝面前有那种无法抑制的一种对他的颂赞吗？不信的话，各位，我们做一个小小的测验、啊、你自己可以在家做、啊、你找一个时间、啊、独自自己一个人，然后当做一个安静祷告的时间，然后你跟上帝、啊、就来颂赞他的荣耀，他的美好，然后你看看、啊、你能够这个颂赞可以持续多久，或者你的内容可以到多少、啊、那如果你真的是哇，我发自内心就没办法止息，但我真的为你大大感谢神，那感谢主，你真的你内心对上帝的荣耀一定是真的充满了这个一个赞叹跟歌颂。各位，我们可以客观的说啊，本来对至高神的一种的我们说崇敬跟赞叹，应该是人这个受造人生命一种自然的会有的啊，我们说一种反应。可是现在包括我们说现代人包括基督徒在内，我们对神的荣耀跟伟大常常也很多时候是止于客观的教义的认识啊，我们接受啊，或是我们理解这个，我们理解，我们同意。可是我们内心常常在来到上帝面前，或是我们生活上缺乏一种对上帝这种真实而深刻的体会。神的伟大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苍白或是一个相当有限的一个知识。这个各位都知道，这位 J.I. Packer 哈，我们提过他最近才被主接去啊，一位很好的福音派的一位作者，他在他写的 Knowing God 认识神子里面啊，有一段话他这样说，他说我们现代人啊，虽然我们想到自己的时候，我们总觉得自己是把自己想得非常啊伟大，非常宏伟，我们都会很看重自己。可是当我们想到神的时候，我们常常是一个 small thought， 我们把上帝想到小的，我们不会把上帝想大，我们把上帝想的小的。他说不管一个人他在教会里或是这个人在街上走，当他用这个神用这个字 God 神的时候，他很少去想到他神性的这个威严，就是他荣耀。这个巴克他说，这个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的信仰是如此的虚弱无力，我们的敬拜经常是无精打采，因为我们对上帝那个荣耀没有一种亲切直接的感觉。我记得有一个人说，他说现代人对上帝有一种文化，他把它形容是 OMG、啊、OMG 的 culture、啊、各位什么叫做 OMG， 各位都写 email 大概要写一些短信都懂、啊、在一些社交媒体上、啊、就是 Oh my God 这个的缩写。那为什么这个人说我们现在人对上帝有一种 OMG 的这种态度或是 culture 呢？他说因为我们有时候想到上帝就好像我们在喊 Oh my God 一样，我们是喊在嘴里，我们完全没有把上帝当作是一个值得我们敬畏值得我们一个赞叹的一个神性的存有、啊、我们只是一个口头禅。各位，如果我们回顾一下人啊，我们会发现这个事情实际上是我们现代社会一个 严重的一个现象啊。几年前有一个基督徒作者，他写一本书，他叫做 Your God is too small， 你的上帝太小了啊。我想这是很多现代人的写照，人对缺乏对至高神的一种体会跟感悟。我们习惯称上帝是我们的朋友，或是基督是恩友，我们的朋友，这没有错啊。上帝是帮助者啊，对，他也没错，他是我们的拯救者，这也没错，他是一位慈爱的父亲。各位，这都对，这都对上帝是正确的认识，也是对基督徒很重要有益处的。可是各位，当我们在强调这些关系上的神是我们的父亲，神是慈爱，神是帮助的这个同时，我们对他其实本性里面那个浩瀚跟那个巨大远超过我们可以想象的那种伟大已经失去了啊，真实的理解。甚至你听一些人提到上帝的时候，几乎是像一个可以跟你平起平坐的一个人。各位，有些时候我们说耶稣基督的确是一个谦卑服侍我们的，这并没有不对，可是我们说这个是一个 coin 的两面，一个钱币的两面，缺一面你的信仰都会带来一些不良的后果。现代人我发现我们可以用两个这个在对上帝荣耀的一个错误反应，我们可以归纳，我把它归纳成有两个比较极端的一种现象。头一个就是一种极端，在人在神面前那种极端的自我的一种的夸大，基督教一种自大狂的，就我很大呀，我很好啊，我在上帝面前为什么要自觉的我要降卑，我要对他怎么歌颂啊。各位都知道一个人叫尼采，那尼采很多我们说敌对基督教的他有一个著名的著作里，他这样说，他说什么是坏的事情，伦理上坏的，什么是坏的，就是任何事情从软弱里产生的 from weakness 啊。那什么是好的呢？好的就是让你获取权力的事情就是好的。他说我们人性里的这个博爱的第一原则是什么？他说第一原则就是要让那些软弱的以及失败的都消灭掉，这是他原话，我把它翻译。那他说那有什么是比人类作恶恶行更坏的事情呢？他说就是基督教Christianity。 为什么是基督教呢？因为他说基督教怜悯那些软弱的失败的。那有人说尼采这种想法，有人称为超人的想法，事实上就是后来纳粹造成纳粹他们 去成为认为他们自己雅利安民族是超越的民族。各位，我们把这种称为一种极端的在上面前 的骄傲跟自大。那第二种呢？第二种比较常见也比较温和，我把它称为一种交易式的，建立一种交易式的神人关系。许多的现代人还没有把上帝当作是一个至高神圣者在对待，他把它当作是一个我们说 AMT 啊，一个存款机我有需要的时候我可能就来向他找他一下，我跟他的关系不是一种生命的关系不是一种深层的关系，是一个利害上的尤物。弟兄姐妹，你说那这个跟我们今天要看的讲这么久，我们说我们今天要看的尼希米记五章有什么关系呢？我们说我们今天要从这个观点来看，我们对上帝的敬畏跟尼希米记这里，我们说我们进行几周关于尼希米记看重建的主题，这个跟大家来分享尼希米记第五章怎么样让我们去反省我们对上帝那个敬畏之心的重要。第二，我们来看这个对上帝敬畏之心对我们今天在这个世代，在这个一片混乱的世代，我们对做基督徒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首先第一，我们说 精神这件事情是对我们来说是使人脱离他人性里那些败坏贪婪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各位，我们就不再仔细回忆啊，尼希米第一章，我们现在已经进到第五章，我们前面已经有四个单元，一章我们进行一个单元。我们提到尼希米，他从一个啊，光听到耶路撒冷的情形，他充满了一种负担跟情感，他想要帮助那里的百姓，透过他的祷告，他看到亚达薛西王那个波斯王在上帝的工作之下啊，愿意啊支持他，让他回到耶路撒冷。他当他鼓舞民众，看到这个重建的可能性，看到这个意象的时候，这个主观的意愿也有了，意向有了，客观的所需要的物资，关键物资条件也都有了，再来他们就齐心一起开始建造的工作。我们在第三章看过，到第四章我们看到当神在做工的时候，当人愿意服侍神的时候，我们说恶者也开始要做工。这个恶者怎么样做工呢？透过以色列人的仇敌，那些不信的人开始攻击他们，要破坏他们修建 的事工，要使他们在心理上受打击。我们 上一次两周前说过，使他们没有办法完成这个一个让耶路撒冷重建的一个工程。各位，在这一些种种的挑战，在这些一关一关的难关终于都过去的时候，尼希米跟他同工，好像一个信心的考验。这信心考验几乎就像我们基督徒一个信仰的历程啊，我们也经常在一种啊，我们说挑战，还有去面对，去得胜它。敌人的破坏攻击没有得逞啊，建造继续的一个推动。可是到第五章的时候，你发现这现在就是一个新的问题了。现在什么新的问题呢？这新的问题是，这个外面的敌人你可以防，可是没想到内里以色列百姓中间自己都有矛盾。他们是什么矛盾呢？那五章一到九节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如果各位看啊，你的那个逐日单章上面还有啊，你可以仔细看，给我们一个梗概的一个介绍。耶路撒冷经过长期的荒废啊，城市的资源非常的匮乏啊，百姓生活本来大部分都很艰苦，可是那些治理的官员呢，有钱有势的人，他们还在对百姓苛征一个不合理的一种啊税金。这些已经很贫苦的百姓不止无力缴纳，而且被逼到他们没有办法维生，结果他们必须要卖田地，那个房屋被典当，然后亲生的骨肉，他的子女被逼的去当做其他有钱人的奴婢。那这些穷苦的百姓，即使在这样困难情况底下，当尼希米号召大家起来一同心建造的时候，他们仍然在这么困难的底下忠心的一起出力来帮助这个事工。可是等到了一个地步，城墙已经盖了一半，他们几乎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在顾及他们自己维生所需要的基本条件，他们向尼希米发出呼喊说，我们的问题必须解决，要不然我们没有办法说，不要说盖城墙，我们活下去都是一个问题。各位，这个我们说在任何大规模的灾难发生的时候，我们总会看到一些人，他们这些人即使他自己也在这个受灾的情况，他们仍然挺身而出，愿意先去帮助那些受灾的人啊。各位前几天可能有看过那个黎巴嫩很不幸的啊，贝鲁特市那个海港那里发生那个肥料的大爆炸，非常恐怖啊，城市一半啊几乎都被波及。可是他们第二天，他所有许多人家里都还来不及清，他们带着扫把器具去清理街道，他们说这个城市是他们的，他们要一起起来，政府做不了事，他们一起要起来，帮助彼此帮助，本身让人家很感佩，是不是？这是人性的光辉。可是在另外一些相反的例子，各位也都知道，在每次有重大大规模灾难的时候，总是有人迫不及待要发这个灾难财，想要大捞一笔 我们知道这是很可耻的行为，可是耶路撒冷他们就是有这样的情形。这些城市市民已经十分的困难，城市破落，没有基础的建设，而还有人对着最贫苦的人落井下石，用着职权继续压榨他们。各位，这样的情形各位可以想象，对于一个神的百姓，他们共同的一个意向，要完成这个城墙修建。这城墙修建不是一个只是一个好看的目标，各位都知道是关系到他们以后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他们要怎么样，当地居民怎么样生活，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会带来一个很糟的后果。这个后果可能比之前他们被仇敌攻击还坏。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之间可能都出现裂痕，他们彼此之间不能信任，因为他们有这个彼此有这种压榨，有这种剥削的事情。这个以色列中间，这个不能成为一个合一的群体，有大麻烦。各位，如果我们问说，那这个对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信仰的意义何在？对我们的提醒是什么？也许我们可以从说，你可以从这个，我们对社会公义啊，对一种公平正义的责任来看啊，这里的确是有这种，你知道这个贫富之间极其不公平的一种财富分配造成。我记得年轻的时候读一位明初的作家沈从文，他常描述这种城市里的人啊，跟他描述他的湘西那个地区那些穷苦的人啊，他对那个社会的这种问题、贫富的问题有极大的批判。那我们都看过这种。各位，也许我们会去谈啊，可以从人性的为什么会如此的贪婪，我们人性这种贪婪败坏，以至于甚至对自己的弟兄没有怜悯。也许我们会可以从聚焦在这个遇到这个内部的一些这种问题啊，实质的问题，我们怎么去化解这种冲突紧张，我们可以从不同角度看。而今天各位，我要请各位把重点放在一个地方。各位，我们都注意到这些人的恶行，一些欺压百姓的人，这些不应该。可是这些无耻的贪婪的行径，我们说他到底是怎么样来的？我们说这些犹太人，你不要忘记啊，你不要忘记，他们仍然是信神的人，他们其实是这些归回要来愿意在耶路撒冷敬拜神的人。我想他们背后有一个真正的根结，就是我们刚才读的最后一节五章九节，你心里记五章九节，这里你心里指着他们说，他们所做的事情是不是善行，是一种恶行。他说你们行事不敬畏我们的神。我相信这一些官有官职的人，这些富有的人，他们一个真正的在这里一个真正的问题的根源是什么？他们其实是先有一种对上帝的不敬。如果你去考察，我再把经文放在利未记二十五章三十五到三十六，你会注意到这个是在摩西五经已经严格禁止在神的圣民之间，就是神的选民以色列人中间，他们如果有穷乏，绝对不可以有自己的近亲兄弟向他取利，借这个时候来剥削他。那你看利未记这里三十六节特别加上一句话说什么呢？他说只要敬畏你的神。简单的意思说，在旧约律法里这个精神表达的很清楚，他不是说你不能取利，他们是可以取利，向外邦人是可以放贷取利借贷。他说可是你对自己百姓，特别是他穷苦的时候，他不是做生意，他什么，他是因为穷苦，他说你不可以在这时候趁机敲诈他。这个是什么？这个利未记说是一种对上帝的敬畏。为什么是对上帝的敬畏？因为神是怜悯神的选民的，因此他说这些人以色列人受了怜悯，他们也要照着上帝的这个一个美德去彼此的怜悯。所以各位，这是很清楚的， 等于是把他们对上帝的敬畏与否表达上，表达在对他们弟兄之间、弟兄姐妹之间那个关系的一种的啊上面。从另外一面来说，我们的各位，你可以看出这个敬畏神跟人啊，现世人不会有这种不当的贪婪，或是过度的这种败坏的欲望，是非常有关联的。我们说，一个对神有真实敬畏的人啊，必然是出于一种对上帝的信心啊，一种敬虔的信心。这种信心使他愿意去寻求上帝的祝福，而他不会想透过自己在上帝的祝福以外，用自己犯罪的方法去得着好处。那各位，这个在旧约里好些经文表达得非常清楚，我举个几个例子讲。箴言十六章六节那里说，怜悯诚实，罪孽得赦，去怜悯人，神会赦免，敬畏耶和华，就能远离恶事。对神敬畏，我们想到这些事情是惹上帝不悦的，你就要三思，人会节制自己做这些事情的时候的冲动。诗篇115篇那里说，凡敬畏耶和华，无论大小，主必赐福他。敬畏神是带着祝福的应许的。箴言19章23节，凡敬畏耶和华必得着生命，他必恒久知足，不遭祸害。弟兄姐妹，你看到以色列人他们是一个敬拜上帝的群体，他们中间发生这种彼此压榨或是贪婪的事情，其实根源是什么？其实你追根究底，你可以看到后面有一个对上帝不敬畏的一个原因。各位，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我们说虽然现在受到很多的困难，可是我们说这个贪婪在很多时候已经被人认为是一种可以接受的事情，甚至一种无所谓的德性啊，你是可以如此，不会有人的。各位，这个是一件今天我们必须要小心避免，我们落入这种其实是一种引诱，其实是一种瑕疵。我认为敬畏神之所以是一个重要的功课，头一件事情，因为神要我们学习敬畏他，免得我们落入一种就是像以色列这里犯的一种危险的一种贪婪而不自觉，他们就继续在这个瑕疵之中。第二，我们说敬畏神啊，是使人活在神的祝福之约里面的一个途径啊。我们这里先来说一个事情，各位，也许你现在心里已经有这个纳闷，我说我们提到敬畏神，那我是不是要去害怕上帝呢？我敬畏嘛，畏就是畏惧啊，我是不是要去害怕神？我说我干嘛要害怕神呢？我又没怎么样。那各位，我们刚才说过，我们的确该多谈神的爱、神的怜悯，这是不能否认，因为这个是神拯救我们的原因。可是圣经也讲到，那个犯罪的人他真的要担心，他真的要去想想上帝有一个审判，这个审判是对所有人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过犯的一个追查。所以罗马书3章说，有一些人他们是眼中没有神，是不怕神的，这个人反倒他们要担心上帝将来审判的权柄。其实对上帝将来那种要纠察我的过犯的一种的惧怕，其实是一种激发，可以激发人去寻求神、寻求上帝在基督里赦免的一个很好的原因的。可是从另外一个方面，从信主的人来说，如果你认识神，你也接受说我愿意信靠上帝的救恩，准确的来说，我们说神的儿女是不需要担心我们需要去害怕的啊。因为什么？因为约翰一书有这样的一个应许啊，因为一书4章8节各位都非常熟啊，使徒约翰导约翰说，爱里没有惧怕，因为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带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是未得完全的。哎， 各位，你读到这里，你已经开始混淆了。刚才不是说来说新旧约都有提到要敬畏神吗？就突然就叫我们不要惧怕，不要惧怕神，而且还说惧怕是不懂得爱的，可在爱不完全才会惧怕。各位，这里就是我们要稍微加上解释的。各位，这里我们要区分约翰一书讲的那四次的惧怕 fear， 不是我们刚才说敬畏神那个 fearing of God。 你虽然是同一个好像同一个翻译同一个意思，可是真正我们说这里有两种的惧怕。一种的惧怕我们可以把它形容成为是一种奴仆的惧怕。什么叫奴仆惧怕？我跟上帝是为敌的，我哪一天担心他来找我算账啊？所以我每天活在这个恐惧里。这种恐惧这种害怕不是圣经讲的敬畏神的那种 敬畏 feel、啊、我们中文翻译的很好，这种畏惧是带着敬意的、啊、有一种 relevance， 有一种 reveal， 有一种对上帝的崇敬，然后在丛林里面有一种惧怕。各位，你不可能在一个这么伟大的能力比我们大的时候多，而且几乎在浩瀚到我没有办法想象这一个伟大的神面前，你不感觉有一种战惊的。可是神不要我们去担心我会被是被刑罚的、啊、要我们是一种让儿女向着慈爱的父母那种对他的爱戴以及敬畏。好，所以各位，我们要去除一个错误的划分。有人说旧约语是强调叫人家敬畏神啊，以至于要小心翼翼的，不要得罪神。那新约也是强调神是爱，神爱世人，因此新约里在耶稣基督里没有惧怕了。各位，这个是不是一个？很好的一种划分。我们说在新约里没有那种需要被上帝追查罪孽的这个，可是我们需要有的是一种健康的，是一种在上帝关系里一种正确的反应，这种反应是对我们是有益的。所以我们说在诗篇里有很多这样的经文，我就不再举例。比如说诗篇25:14，他说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将他自己的约指示他们。那34提到神是慈爱给那些敬畏他的人，你看慈爱跟敬畏是可以在一起的。各位，我们如果有这样的了解，我们就可以知道为什么我们需要去追求这个事情。尼希米在尼希米记5，我们刚才没有念的经文那个15，他特别强调，他说我就是因为惧怕神敬畏神，所以我不敢向那些人去讹诈百姓， 去压榨那些穷人。各位，敬畏神是一个人敬虔很重要的一个推动力。那弟兄姐妹也许要问说，那我怎么样可以去真正去体会去学习敬畏神？那各位，我没有权威的答案，可是我在这里我想按照我自己的理解啊，我想有一些操练啊，是我们可以一起来追求的。那这是我给各位的一个参考的定义，只是参考。我们说什么叫做一个敬畏上帝的，我们说我们可以从内心里感受到我对上帝有一种崇敬，我在言语，在我的生活上，在我每天里外的我的德性上，我愿意让上帝得荣耀，并且我经常真诚的来敬拜他，感谢他，我不是流于形式，我是从内心的。再来，我乐于借由读经来思想，来认识上圣经所描述的神的奇妙跟荣耀。各位，你不可能靠自己冥想来认识上帝的奇妙，你必须要靠到圣经的启示。再来，我们需要透过祷告在亲近神，圣经应许敬畏他的人神必亲近我们，我们亲近他的时候，默想他给我们的救赎，给我们的赦罪，给我们的怜悯。再来，我们需要去承认他是我们生命的主，我生命里重大的决定，我一些大小事，我都可以寻求他的指引。 当然不是叫你变成神经兮兮的，什么事情都好像不祷告你就没办法做决定，而是你在心里常常好像有主，在这些事情上跟他可以对话，可以商量，可以一起的尊重他给你的带领跟感动。再来，我们愿意向着其他人去讲述上帝他的恩典，他给予我们的祝福，并且我们愿意在这个基础上尽力的也去服侍，去帮助别人，去安慰其他信心啊会信的人。各位，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刚才我们读的，他说我们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我们需要因着上帝给着这个荣耀的国而感恩。神是奇妙荣耀的，他给的国也是荣耀的。他说照神所喜悦，用虔诚敬畏的心来服侍神。各位，我们从侍奉里反映出对上帝的愿意付出，反映我们对上帝的那一种看重以及回应。第三，对，所以还没完。所以我鼓励各位，你这礼拜我们说试着去操练看看，我在哪一件事情上我可以更加的来学习敬畏神。也许我们在不同的事情上，我们用我们的想象力，用我们自己的认识，按你自己觉得需要的方面，我们来操练我们对上帝有更多的一种的敬畏，让我们凭着信心在依靠神，在每天的事情上经历上帝，他好像他的荣耀在我们心中好像被活化出来。第三，我们的敬畏神这个事情，不是关乎到避免我们有贪婪，我们有败坏的天性那个更加的不受控制，也不只是我们能够去领受上帝的祝福是一个跟上帝一个正确的关系。他说我们这里看第三点，敬畏神也是我们今天神的百姓向这个世界的一个见证。各位，那个尼希米记这个第五章这里我们上一所读五节，那个中文老实说我读的时候是有点觉得有点困难理解。他后面说你们不是敬奉我们的神吗？这个还可以理解。下半节他说不难，难免我们的仇敌外邦人毁谤我们。那到底是仇敌是会毁谤还是不会毁谤？那我想跟各位，我们用英文做参考，我想后半节，因为我们现在后半节非常重要，就比较清楚。那这里一个英文圣经翻译他就说你们做的不对，他说你们要在一种敬畏上帝的一个底下来与神同行来行走，避免敌人，不让敌人有理由来给我们诋毁或是斥责我。尼希米这里的意思是什么呢？尼希米意思他说这些有权势的官员，我们刚才说过，因着他们的自私以及他们对上帝的不敬畏，他们造成其他人自己神百姓里面有受到痛苦，有受到欺压，这给仇敌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口实，一个理由来诋毁神的圣名，说你们这些人说建耶路撒冷将来要敬拜神，你看你们中间根本就做的事情就是不敬畏神，你们就是要图利，你们就是要好处，连自己百姓都不放过可以压榨他们我们上次说过仇敌一个伎俩，一个心理的一个计谋，就是用这个讥笑，用辱骂的方式让人心理上失去一种自信。我们说这些仇敌因着这些做的事情，神的选民的见证受亏损，神的荣耀尼希米说也受到亏损。各位，这个很容易理解，我们之前说过归回的犹太人他们建立一个有圣殿可以敬拜神，圣殿盖好之后他们需要城墙可以保护他们，可以安定的生活，安定的生活以至于他们可以去圣殿奉献，可以一起来过一个集体的一种的圣徒的生活。可是现在他们之间都出现这种很不应该有的事情，跟他们的目的已经背道而驰。 他们给仇敌一个攻击毁谤的一个借口。弟兄姐妹，我们从这尼希母记第五章我们学到什么？你可以看到，今天我们简单说，今天我们教会任何一个基督教会，我们对这个世界最具体的一种见证，那个我们的见证的力量从哪里来？我们说我们给那些未信的人一个最大的冲击，信仰的冲击，他们还没有接触福音，我们说我们能够给他们信仰最大的冲击，对我们的社区，我说一定是从我们基督徒自己的生命，那个我们对上帝的那一种信仰的态度，就是那个对神一个真实的一种的敬畏。这种敬畏如果活在我们的生命，活在我们的显示在我们的生活里，人家对这个基督徒的上帝竟然必然有一种特别的尊敬以及深刻的印象，以至于也更多的人会愿意来寻求来认识基督徒所认识的神。各位，这是很简单的一个逻辑，不难懂的。反过来说，我们说如果今天一个教会一群基督徒，他们自己觉得自己是信神的，可是他们所活出来他们所做的让那不信的人看了都觉得基督徒就这样子而已，我说他们对上帝的态度就是这样子而已。各位，这会是什么呢？就像尼希米这里他们的仇敌，他们有了毁谤的借口，他们说基督徒就是这样子，那还什么了不起的，还什么要人家来悔改呢？他们自己都还不够活成这个样子，他们对信仰感到尊敬吗？不会。他们对上帝感到好奇吗？不会。他们会 对寻求神感觉是一个有意义的事情吗？很可能很难。如此一来，我们不只是不能把福音的真实神的救恩借着我们的生命彰显给人，我们可能阻拦了人心去对福音发生接触的意愿。前几天有一个新闻，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基督大学不说名字了他的董事长他的 president 是很有名的一个基督徒的福音派领袖那他在他的社交媒体上 po 了一张照片。各位，这个基督徒大学他们有一个很好的传统，他们是禁止学生喝酒，禁止学生衣着不，这个你知道随便，他们必须上课，学生在外都必须穿戴很整齐，而且不准学生在学习期间碰到酒，师生都是教职员以及学生都是，他们对这个生活纪律管到很严。就这个基督徒领袖他 po 一张什么照片呢？他手里拿着一个似乎是酒杯的饮料，然后他衣着非常的随便，那个随便到是已经很不应该的一些不雅的一些衣着，然后他还拿这个开玩笑，他觉得他只是好玩等到事后隔了一阵子，他才发现这个事情引起了轩然大波，他的大学叫他无限期的停止他的职位。各位，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不是说他的衣着这个事情而已，而是当他在这样子在一种的跟他们认为这是显示基督徒的价值或是基督徒的要求，而他自己呢，他做的是反向的，他是去证明给人看他对上帝有一种不敬。各位，你看世俗的人会怎么看呢？各位，今天我们说基督徒对世界能产生最大的冲击力、最大的影响力，不是我们比他们学历好能力好，也不是我们比他们会赚钱当然各位了解，也不是我们比他们社会人脉更加的活络， 而是我们真正的是我们对上帝的那种敬虔，我们的活出来的信心，以至于我们对上帝那种敬畏是活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我们不是在畏东畏西的，我们是一种带着喜乐带着爱戴的一种敬畏。这个是真正能到造成教会对社会产生影响。各位你知道第一世纪的教会他们是怎么增长吗？各位你们，我们刚才看到我们所读的这个使徒行传三十一章给我们一个非常简洁可是非常提纲挈领的重点描述。这里我们看到那一说当时犹太人犹太教会犹太地区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地的教会得平安被建立，他们教会建立得很好。他们后面讲他们凡事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就增加。各位你如果还记得我们上之前讲基督里 的彼此的激励，我们说那个安慰其实是激励，是 motivate， 是一个鼓励，不只是说啊困难底下受安慰，是圣灵给予他们劝勉激励。所以第一这里提到他们教会当时初代基督徒人数增加的非常显著，头一个秘诀他们有圣灵在他们中间工作，他们生命里跟上帝非常的贴近。第二他们凡事敬畏主，他们敬畏神，用这个敬畏神的一种的信仰态度来显示上帝对他们的重要，以至于他们的世界显示出他们信仰的不同。各位我们简单的说，初代基督徒没有用所谓网络宣传的策略，没有采取任何行销社会抗争的路线，他们也没用别的人的方法，他们用的方法非常的简单，他们的秘诀就是他们向这个社区向众人这个世界显示出他们对上帝的敬畏，这是他们属灵增长的秘诀，这是他们教会成长的 ABC。 他们让世界看到上帝的荣耀。各位我最近常有一些我们的教会弟兄姐妹跟我问起说，神是不是借着疫情继续在惩罚世上一些国家，包括可能包括美国。各位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我们问的背后有一个更该问的问题是，神今天要借的他的儿女，我们今天每个基督徒，每个我们觉得信从神的人，借着我们在这个不安的局势底下，我们对这个世界要做什么？各位我们怎么样能让上帝的荣耀不被隐藏？我们怎么样更不单单顾在自己的生活，我的安全，我的舒适，我的健康，我的工作保住，我的衣食够用，我祷告这个疫情快点过去，祷告疫苗快点出来，这当作这事情终于结束了，大家都松口气。各位这可能不是我们该全部都专注在这一次，我们更在专注的是上帝今天要基督徒在这样的时代怎么样活出上帝的见证，对他的一种见证。我们整次活出我们在这个世代我们仍然是敬畏神，我们不是每天惶惶不安，我们是靠着上帝相信他有盼望。很可能神就是要用这样的方式让这个世上有更多人因基督徒的见证而灵魂得到转变而得到祝福。所以我们最后做个很快的总结。弟兄姐妹我们刚才提到今天我们缺乏一种对至高神对神的这种神圣属性一种发自内心自然而然的崇敬跟赞叹，是我们现代人的一个问题。我们必须要去面对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要去积极的改变，我们需要提醒自己，第二我们不要落入尼西米时代一些以色列人，他们明明是知道要信神的，可是他们对上帝缺乏敬畏，他们的缺乏敬畏以至于他们什么都敢做，以至于他们自己膨胀到他们的欲望没有人可以控制住他们。各位欲望在上帝的管制之中你可以是没问题的好的，不在上帝的管制中你在不敬畏神的一种条件之下就是一种可能变成恶欲。第二我们说敬畏神是使一个基督徒可以活在神的祝福之约，我们已经看过那个祝福跟神的约是一个紧紧关联的一个事情， 是两件事情是可以并行。第三，我们说今天对于我们思想在教会在今天对这个世界的责任，我们说不能忘记敬畏神不是一个我们个人的敬虔关起门来的一种内在信仰而已，而是我们一起在向这世界活出的一种的信仰的结果，也是一个教会今天能够向改变这个社会改变这个世界最简单的一个途径。各位，你不用去担心那抗议的人，你也不用担心这个闹到多乱，你要担心的是我们今天有没有真正是做一个敬畏上帝的一个儿女。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都有许多的不足，我们对你的认识何等的肤浅，可是主，求你把你自己那个神圣可畏的一个认识赏赐给我们，增光每一位。那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不是灰心，不是消沉，我们不是感觉到疲倦，我们是感觉到有你的同在，我们内心就充满了激动，充满了感谢，我们向你的称谢，称谢不完，因为你如此的美好、荣耀、慈爱，以至于在你那里有无穷的丰富。我们恳求你祝福我们每一位真光的弟兄姐妹，那我们在这个段时间，我们灵性不只是增长，我们对你的认识敬畏更加的多，以至于今天我们向这世界彰显的是一个健康的，是一个讨你喜悦的一种信仰见证。我们将祷告仰望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